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我们上次开了一个头，因为这三个试探呢内容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会捡一些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对我们帮助比较大的角度来做分享。我们上次呢停在了第四章的第四节啊，路加福音的四章四节。这是第一个试探里呢耶稣回答魔鬼的一句经文。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第一个试探是肉体的试探，就是饿了。我们上次也分享了饿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人的需要。所以耶稣想要吃东西，这个不是罪，这个是非常正当的需要。魔鬼也并不是在这个事情上试探耶稣。魔鬼试探耶稣的呢是你怎么得着食物，就是我们得着所需的方式是被试探的角度。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在三个试探里呢都是一样的。所以魔鬼告诉他呢，你可以自己用你的能力啊把这石头变成饼。魔鬼没有说你不准吃东西，所以这个是很有诱惑力的，也很有迷惑性的。因为我真的很饿，这样呢也真的是我正当的需要。但是魔鬼悄悄的把一个我们可能不太会关注的点给换了，就是我怎么得着这食物。然后耶稣的能力如果这个时候用在把石头变成饼上呢，他就假设他是这么做，他就间接的违反了神的父神的旨意啊。父神并不是让他这么做的，因为神才是供应粮食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很智慧的用了一句经文啊。今天我们第一个点呢，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再做一点解释。我们上次是停在这节经文，我们先回到这节经文的原处啊，是在生命记的第八章。我们往前翻，翻到《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三节，这个是耶稣引用的经文的原出处。所以耶稣三次回答魔鬼的试探，都是用经文回答的。然后呢，《生命记》的八章三节，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啊，也就是神啊，你呢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这句话，这句经文呢它发生的时代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能理解耶稣为什么要用这节经文去回魔鬼的试探。这节经文发生的最初出来的这个背景呢，是他们已经经过了旷野的40年了那快要进迦南了。摩西呢在生命记里再一次带着当时新一代的犹太人呢，老的一代都在旷野40年里都死了，然后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回想一下过去这40年。然后40年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吃，有东西吃没有呢？有的时候是没吃的，是吧？最早降玛纳的时候，在这之前他们就为食物有抱怨嘛，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回顾当时在旷野呢，他们经历肉体的试探之后神给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没有？我们什么时候能用神的话去回击我面对的魔鬼的试探呢？你想一想经文里有没有类似的场景？这就要求我们对圣经真的很熟，对吧？为什么要读经呢？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第一次遇见的，以前一定遇见过，不一定是你，可能是某个犹太人。阿们。神记在圣经里，你就知道该怎么去 找出来用在自己身上，对吧？我记得我们在这之前，我们跟诗班的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约沙法的时代啊，以色列人面对三群很强大的敌人，我们注意到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诗班，是吧？对，那我在想，我诗班，我怎么想一想圣经有没有诗班呢？那你要知道圣经里有诗班的。我怎么来看待诗班这个服饰？那我回到圣经，那他们是怎么唱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今天该怎么做，我明天该怎么做？我如果没有圣经，我怎么可能知道呢？如果魔鬼这么乍一说，你可能会想，对呀，我也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我也很饿，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想想也有道理吗？这个时候圣灵带着你就会想到这节经文了。这节经文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人经历的事情一样的，他们也是没吃的，然后呢，只不过他们选择犯罪，也他们选择抱怨，所以摩西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回想一下当时降玛纳的时候，所以圣灵借着摩西就把这节经文告诉他们了，说你们要想一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你不能把食物放在神的话语之上，因为甚至玛纳也是神的话降下来的嘛，是不是？也是神说我要从天降下玛纳，就降下来，是先有话再有食物，不是先有食物再有话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八章啊，那生命记第八章的三节，我们一回到这个场景里就知道，哦，耶稣引用这节经文太恰当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面对我们得救以后会面临很多的试探，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场景，我怎么有智慧的能把魔鬼给打回去呢？肯定不是自己打的，肯定得靠神打。这个时候我的对神的话的熟悉程度啊就很重要了。然后我们再想一个场景，就是假设我现在要把神的话给出去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手里有全本的圣经吗？没有，对不对？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手上的圣经是什么？是旧约圣经，对不对？他手上的是旧约圣经，对不对？那怎么办？那你说我手里只有一部分，够不够呢？够的话，我想要告诉大家，圣经它会不断的给你足够的粮食。我刚才这个弟兄在问啊，就是我们这个查经，如果这么查一卷书就得查几年，是，这就像做饭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卷书的内容就很长了，但是这个不等于说呢，我一个人要把66卷书全部搞明白。你吃饭面前有100道菜，你不是全部要吃一遍才会饱，当中有两道三道甚至一道菜你就吃饱了，我的目的是要吃饱。所以神可不可以借着你借着这本圣经的某一卷书把你要的经文给你？可以的，可以的。所以大家注意到吗？圣经就真的是开卷有益，你要读就好了。经常会有人问我该读圣经的哪一卷书，你读就好了，你翻开来就读就好，你读哪一卷书都有好处，因为它是完全一致的，它的整个信息前后是不矛盾的。那我还听过有孩子喜欢读利未记的啊，对，要鼓励他啊，要鼓励他，对，你读就好了，因为利未记里有很多的预表的意义，圣灵一样会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你一样可以用出利未记的经文来把魔鬼打回去。那问题是你脑子里一句都没有，那就只能说呢，你一卷都没读，那就怪不得别人了，是吧？你把100道菜放在你面前，你一道都不吃，那你怪谁呢？你不能怪厨师。好吗？所以我到底用哪一节，你千万别说呢，哎，我这个圣经我还读的不够多。你只要开始读，你无论读哪一卷，你只要开始读，你就在魔鬼面前是有武器可以打了。 你说主啊，我现在有这个试探，我知道该怎么办。圣灵自然会带着你想起，很有可能就是你昨天、前天、上个星期读的一节经文。所以神的话是各式的力量、各式的武器，它全都可以。但问题是，我如果不去读，我哪里知道《申命记》八章这个经文呢？是吧？那现在呢，我们手上可不单单是有旧约了，我新约都有了。那你能用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点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就是这一节经文是很好的一个回击魔鬼试探的武器。好，我们看第二个经文哈，第二个试探，第五节到第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的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二个试探我们讲到过呢，第一个试探是对肉体，第二个试探是对什么？第二个试探是对眼目，是不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三个试探。一个是在身体，一个是在魂啊，一个是在灵。所以一个呢是肉体啊，一个是世界啊，一个是魔鬼。所以第二个试探呢，敌人是谁呢？是世界。注意，魔鬼把耶稣带到什么地方啊？高山哈。第三个试探把他带到哪？殿顶上哈。高山代表什么？高山代表地上世界最高峰，对不对？为什么大家都很多那些登山都喜欢去登珠穆朗玛峰啊？不登 Gross Mountain 啊 ？Gross Mountain 也是个不错的山啊，但大家都能登上去。登上去的人多，就没意思了。你可以注意到世界是什么意思？世界就告诉你，你要站在人顶上。世界就告诉你，你要拿第一名。你要有钱呢，你要钱是最多的；你要有名呢，你名是最大的。你要是运动员呢，你最好拿奥运会冠军。这就是世界告诉你的，是不是？你是科学家呢，你拿不了这个诺贝尔奖呢，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是吧？所以要带你到高山嘛，是不是？等会我们会解释啊，解释到第三个，为什么这个第三个试探要在殿顶上啊？对，因为在宗教里的人是瞧不上在高山上的人的，是不是？他是要去朝圣的，对吧？不会去珠穆朗玛峰朝圣啊，会去哪朝圣呢？会去殿，会去圣殿。我们再看回到第二个试探。好，世界现在在谁手里啊？
魔鬼。
在魔鬼手里啊。魔鬼怎么说的？魔鬼在第六节怎么说的？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好，这个麻烦来了。原是交付我的这句话对不对呢？对还是不对？魔鬼既然世界是在他手里，他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呢？你想一想，这句话骗来的是吧？问题出来了，对不对？你注意到魔鬼的伎俩了吗？魔鬼总是说一部分事实，改一部分事实，所以他是撒谎人的父。你知道这个地上撒谎啊，最高境界的撒谎就是什么？当中一定要有一点真的东西的啊，是吧？对，你说的很对，否则人家不相信。你百分之百全是假的。对。你说的里面你掺20%是假的。是吧？你注意到了吗？这就很容易骗了，是不是？对，就很厉害。你注意魔鬼他是怎么试探人的？他说你要吃是对的。但是他告诉你呢，你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搞吃的。他悄悄的把这个点给换掉了。现在呢，他说这个世界呢是在他手下，这是事实。但是他用了一个什么？ 这原是交付我的，这就是撒谎。这个世界原来是交付谁的？交付给亚当的嘛，是不是？亚当被造就是来管理全地的嘛。阿们。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最近在又重读一遍圣经每日读经啊，我们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就知道最初神的旨意是什么。二章十五节，创世纪，耶和华神将那人，那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亚当才是伊甸园的主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创世纪的一章哈，一章的二十八节，对，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些都证明一个点，最早人才是这个地上的主，这是神的设立的权柄。那怎么这变成魔鬼了呢？发生了什么？是吧？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地上的王是魔鬼不是人呢？人发生了什么？犯了罪，对不对？为什么犯了罪他就不再是主人了呢？他成了什么？他成了罪的奴隶嘛，对不对？奴隶还有主权吗？没有了。所以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就把自己在地上管理全地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丢了。他从一个主人变成了奴仆、奴隶，啊，谁变成他的主啊？罪嘛，是不是？那谁是罪的主啊？魔鬼嘛，对，顺序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发生了什么呢？最早神创造万有，给了人管理全地的职责，人听了蛇的话，没有相信神的话，听了魔鬼那条蛇的话，去背逆了神的命令，然后就成了奴仆，然后就没有地上管制全地的这责任和职分了。然后呢，魔鬼现在说的是一个事实，他的确是地上的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对这地呢抱有什么期望啊！你要知道，这个地是不能改良的，最终一定是会毁灭的。因为哪有王室魔鬼他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六节，但是魔鬼呢，他悄悄的把这个换完之后啊，显得他要给耶稣的这样东西呢是 legal 的，对吧？是合法，对不对？那假设我要把一样东西给小 John 啊，那我不能说我是偷来的 ，John， 你悄悄用，你肯定不会要的。我一定会说什么？这东西是那同学给我的，你就会拿了，是不是？是不是？你注意到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吗？事实上，这是他从亚当的偷来的，是吧？骗来的，他骗亚当，骗夏娃，骗来的。但是呢？他要把这个点改完，你就愿意去接受了。所以魔鬼的话呢，你一定是要小心听的，它里面不都是真的。你稍微辨识一下，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啊，他就是想让你接受这地上的荣华。这是第一个角度哈，接着这个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地上的荣华本身就很试探人，是吧？注意它是高山，他看了什么？霎时间把第五节说什么？ 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了。这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啊。就是我今天把你带到最高的高山上，你能看见的地方有多远呢、啊、你能看见也就是远处的高山而已啊。你能看见天下的万国吗？你看不见的啊。那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方式让你看见天下的万国，说这全是你的，你觉得你受的试探有多大呢？哦，你立刻就觉得你为什么还要去为了那银行账户的那几个零奋斗呢？你为什么还要为了人的一点评价奋斗呢？这一切全都得着了。他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试探。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三个试探都已经放到了最极致。肉体的试探为什么放到最极致？40天不吃东西，你试试看。不但是40天不吃东西，你还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如果我40天不吃东西是因为没东西吃，我饿啊，我也没能力，我投也投不来，我抢也抢不来。这不是神的试，神受的试探是什么？40天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饼的，他可以有能力让自己吃饱的，他是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顺服神的话，等了40天。在这里也是一样，不是一国的，不是一族的，是万国的，不单单是权柄，包括荣华，就是世界所有涵盖的全部在里面。今天世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有文化，有运动，有音乐，有一切一切人以为好的。我们上次不知道有没有分享，我跟大家，其实属希腊的话，源头在希腊的都是世界来的。因为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是代表这三个层面。韩就是肉体的层面，雅弗就是魂的层面，闪就是灵的层面。所以雅弗的后代呢，最确定的就是亚兰，就是希腊，就是今天的希腊。所以你会发现世界的这个庞大的体系，你往前倒一定能倒到希腊。奥运会最早在哪里啊？奥林匹斯山在哪里啊？雅典，对不对？哲学家最早哪里来的？希腊，对不对？苏格拉底哪里人呢？对不对？你就想一想，你找得到源头，找得到属于希腊的，全是世界的，多吸引人呐、啊！人要膜拜你的，是不是？我们就还别说远了，就最近的那拿冠军的那这什么踢球的那个，哇！大家对这多么激动啊，是不是？都封神了，是吧？这不是一般的试探，这还别说，魔鬼要撒个谎，他不用撒谎，我看见这些自己就去了，他不需要撒谎来骗啊，他只要把这个东西摆在这儿，我就会找100个理由，我觉得我想要。而且呢，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特点，都是眼睛看的，是不是？钱你要看的，啊，这个第一名你要看的。所以叫眼目的情欲嘛，满足的是你的魂的需要嘛。然后呢，魔鬼给耶稣的选项是什么？第七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要归你有个前提，就是什么？你要在他面前拜。这个选择哈，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没有那么难嘛，是吧？他没有说你把命给我我就把这给你，是不是？你把一只胳膊给我我就把这给你。他没有说你把你的最心爱的什么什么舍不得的宝贝给我我就把这给你。他只要你什么呢？你注意了吗？他只要你拜他。他只要你不认神认他，魔鬼只要这一件事。魔鬼只要你不认神， 你干啥都行。大家注意了吗？你在地上，你无论你做什么，啊，你可以为了一个运动你追到极致，啊，你为了一个研究追到极致，无所谓，魔鬼很希望你这样，只要你不去读圣经，够了，只要你不去跟从神就够了。你有100样的死法，但是你活的方法只有一条路，他只要把那条路堵了，你随便怎么折腾，对吧？你像银行，那银行点钞的都会认假币的，你觉得他会去研究假的还是研究真的？他研究真的嘛，他只要认准一张真钞是长什么样，只要不是真钞就是假钞，对吧？那100样假法嘛，那有1000样假法嘛，无所谓你怎么讲，我往这一拦，你只要不是真的我就不要，跟真的不一样我就不要。魔鬼就是往神的道上一拦，往窄门的一拦，你只要不走这条路，其他全是死路。那宽门的意思是什么？死法有很多种，是吧？窄门的意思就是活法只有一种，耶稣基督，你信就得永生。死法有什么？你可以是运动员死的，是吧？你可以音乐家死的，你可以是个强盗死的。你可以说运动员瞧不起的强盗，音乐家瞧不起小偷，你可以互相瞧不起，但大家都在地狱里汇合了。大家注意到这特点吗？这就是魔鬼会扎的地方。喊你拜我就好，你拜我，我就把这条路拦死了，你剩下干啥都行。好，我们再讲一个点，这三个试探内容是很丰富的啊。我们再讲一个点，大家又注意到这三个试探，魔鬼的话里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他讲了三次一个词，是哪个词啊？若，你若，你若，我分两个来讲啊，先讲若，再讲你。若是什么意思？如果，如果代表什么？代表你可以再选一下，对不对？魔鬼把一个选择推到你面前了，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这说明第一，魔鬼他不能拿走你的自由意志，阿们。如果他都不可能让你选，他会这么客气的跟你说你选一下吗？你要是能让魔鬼能把你的自由意志拿走，他根本不会问你的，他直接把你摁到地狱里去了。这说明他做不到，这说明神把自由意志留给你了。阿们。你一定不要忽视这一点，魔鬼他不能灭你的灵，他做不到。所以耶稣说什么？你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那不要怕他，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个要怕他，那就是神自己了。你要惧怕谁？你要敬畏谁呢？魔鬼做不到，魔鬼没有办法拿走你的选择。所以你到地狱里不要去怪别人，自己选的，是不是？你一定是自己选的。但是魔鬼想要什么？他很想要你做错的选择。所以他说你弱，赶紧看一下。所以你会注意到呢，我们刚读完的这个创世纪里，亚当夏娃经历的也是这三个试探，一样的。三个什么试探？对着那个果子，一样的三层。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魔鬼也是一样做了同样的事哈。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六节，创世纪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果子好做食物是什么？是肉体，是不是？也悦人的眼目，这是什么？是世界，对不对？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是什么？这是骄傲嘛，对不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嘛，是不是？ 就摘下果子来吃。魔鬼是不是一样的？魔鬼就这三把斧子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魔鬼好像你想的他很厉害，你要知道他的伎俩是什么，你就不怕他了。好，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1:16。约翰一书1:16。老约翰就把这个总结出来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总结的，这是圣经的原文。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就是从魔鬼，世界的王，魔鬼来的。所以你会看见呢，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4章，当魔鬼说你弱的时候呢，他其实就用这三个方式，三次都是你弱，让你去做三次选择，用不同的方式都做他希望你做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什么？就是你弱。我们刚才解释了弱，现在我要解释你。你是什么意思？你就是我自己嘛。魔鬼诡诈的在什么地方？他就要告诉你，你可以自己做主，你不要去听神的话。这就是魔鬼想让你做的选择。你要选择你，不选择神，魔鬼就赢了。所以你若，耶稣的每次回答都是把什么词推给他？神，是不是？注意到了吗？第四章的第四节，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4章的第8节，当拜主你的神。第4章的第12节，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注意了吗？三次你，也就是我，三次神，我怎么能胜过魔鬼的试探？我死了就胜过了。如果他说你，我说我是谁？我已经死了，我在十字架上，我十字架上怎么选呢？啊，我问你，你十字架上的你怎么选？你选什么？肉体情欲对你有用吗？眼目情欲对你有用吗？你十字架上怎么骄傲呢？我都死了，就没有我了。我死了，神就活了，神就在我里面活了。我要是活了呢，神就在我里面掌不了权了。所以你若，这是魔鬼特别厉害的两个角度。他把他想要你做的选择推在你面前，同时呢，鼓励你自己做自己的主。所以你注意到魔鬼很狡猾在哪呢？伊甸园有多少棵树啊？伊甸园有无数的树啊，否则亚当夏娃吃什么呢？对不对？他的孩子们后来吃什么呢？伊甸园有很多果树的。那但是有两棵果树是很特别的。一棵叫善恶树，一棵叫生命树。这两棵果树是有神的命令在上面。不是个果子有什么特别，是神的话在上面。那为什么魔鬼在千万棵树中间单独把分别善恶树推在亚当面前呢？大家想想为什么？他就希望你选他嘛，是不是？就好比一个孩子，他可以玩的事情很多很多。如果他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这个朋友专门带他去玩游戏，或者带他经过游戏厅，说你可以自己选的，你爸爸难道真的是让你不去这些地方吗？你妈妈真的不愿意你去吗？这就是魔鬼惯用的伎俩，大家注意到了吗？ 一个孩子不玩游戏就没东西可玩了吗？有多少可以玩的？这个世界上的能玩的东西不是千千万吗？为什么他一定要把它带到游戏厅门口呢？这个园子里那么多树，魔鬼为什么一定要把亚当带到那棵分别善恶树面前呢？所以大家注意魔鬼的伎俩。好，我们现在来看神。神做的选择，他总是回到神的话里去，对不对？我们来看第路加的四章的第八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从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来的，我们就不回去看了，还是一样的，那个背景也还是一样的背景，神用一样的武器把魔鬼打回去，还是用圣经的话，还是把神抬到一个高位，不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看完第三个呢，我们就一起做一个总结。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刚才提到了顶啊，山顶上是世界的最高峰，意味着呢，你要追求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归你。殿顶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骄傲的最高峰。人的骄傲到一个顶峰，就是在圣殿的顶上。这个代表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有什么样的人会藐视世界的成就啊？有一种人会藐视世界的成就，但他不是得救的，宗教里的人嘛，是不是啊？是吧？对不对？宗教里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很糟糕的，就知道追求肉体，就知道追求名誉。我追求的是对的，我追求什么？我追求在殿顶上。今生的骄傲满足的是人灵里的罪性。人的灵犯了罪之后，他甚至可以牺牲他的肉体的需要，牺牲他魂的需要，只要满足他灵的骄傲就可以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中世纪有很多僧侣啊，你在干啥？对不对？对，基督教不是说从耶稣2000年到现在都是一个样子的，他经历过很多时代的。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有这么一群人。在今天在欧洲还有很多这种遗迹的，就搞在那山顶上那种很漂亮的建筑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苦待自己。他们远离人群。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就是终于有一群人开始读圣经，像马丁路德、像加尔文啊，像英国的许多的先驱，教改的先驱，那他们开始读，他们知道不对呀，不是这样的。我越是这么做，我离神越远呢。为什么？因为我越觉得我配得嘛，对不对？我在修道院待的越久，我越觉得，你看像他这样就不能得救。对，我肯定这么觉得嘛。保罗以前的扫罗就是这么觉得，是不是？所以他说，在律法上的义来看，他是无可指摘的，这是保罗的原话。我们今天有谁敢说我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我想告诉大家，得救前的保罗，那扫罗，在今天看绝对是个圣人。他婚都没有结，他一个人， 他做的全是服侍上帝的事，是不是？他做的是人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但最后他在做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吗？他在杀基督徒，哎，是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宗教的骄傲走到最高的层次就是什么？你会发现你开始不认识他了，他开始抱着炸弹冲到人里去了，是吧？宗教的骄傲到最高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我这一去，我抱炸弹一去，那我就在天堂啊！我这上帝最喜欢我这样。你已经开始发现这不对了，怎么能这样呢？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样。殿顶上其实是最难醒过来的。所以为什么他你看，注意到魔鬼在这里试探是升级了。前面两个试探全是魔鬼自己的话。第一个试探说什么？你把那个石头变成饼。这不是经文，经文不会告诉你把石头变成饼。第二句话说，这个你只要来拜我，这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圣经也没这个话。第三个，魔鬼直接讲的是圣经呢。啊，魔鬼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比很多基督徒要熟悉。大家相不相信这点？很多基督徒不读经的，魔鬼很熟悉圣经的。这就是征战打到最高层次，就是经文对经文的斗争。你光听这节经文，你能辨识出它哪里有问题吗？你想一想，它问题出在哪里？第十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魔鬼的伎俩还是那几个，对吧？第一就是弱，第二就是你，他还是这样的。他哪怕引用经文，他也还是这样。弱是什么？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又给你一个选择。所以你首先要判断的是，我做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呢？是不是？我饿了我就得把石头变成饼吗？我为了荣华我就得跪在魔鬼面前吗？我为了骄傲我就从殿顶上跳下去吗？注意，是从殿顶上跳下去，不是被殿顶上被人推下去。殿顶上被人推下去，第十节经文就能用了。阿门。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啊？啊，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跳下去？为什么跳下去？我今天说，哎，这个小孩你不是很厉害吗？你怎么不从十楼跳下去呢？小孩说，对呀，我就是很厉害，我就跳给你看。你觉得这有意义吗？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跳？他要显明他的骄傲嘛，对不对？魔鬼把他的骄傲挑起来了吗？把他属灵的骄傲挑起来了吗？所以我首先要看见的弱这个选项，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的自由意志难道是听你来说的吗？我不会自己去研究吗？我不会自己谦卑吗？如果我现在说啊，外面是下雨的，这个弟兄说外面是天晴的，然后我俩吵起来了，你该怎么办？你该打开窗户自己看一下嘛。阿门。你不会看吗？不是你在选吗？你为什么听我们俩吵架？魔鬼说，你就听吗？你就做吗？天堂和地狱不是，难道不是你自己选的吗？阿门。很重要啊。我们今天有一种很危险的教导，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去做选择。这是很危险的教导。哪怕你得救了，你每天也是在选择里跟着神的。啊，我就问大家，我现在碰到困难，我只祷告呼求神，然后我坐着，我还是待在我的罪中，你觉得会有什么改变吗？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神今天让我看见祝福，是因为他改变了我而得着的结果。我今天做生意，我还是在骗，然后我有后果了，你觉得我呼求神，这个后果能跑掉吗？不可能的。呼求神有用的，你还在最终呼求神一万遍都没有用，你得选择啊。我再问大家，我选择我不选对谁有益啊？我越拖对谁越不利啊？对我自己，我不选是对魔鬼有利。耶稣可以那天说，这个选择太难了，哦，这40天我已经很饿了，你还让我选这个选那个，我不选。不选你觉得会怎么样？不选就拖着他饿41天，饿42天，是不是？我们今天是神许可我们进到试探里去，我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对，立刻马上转头。傻瓜才在里面继续待着，继续待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我就是要罪，就是不要神，只有这一个原因。所以没有什么比你立刻做一个决定更重要的。耶稣如果在那个时候他有半点的犹豫，他怎么可能想得起这节经文？我们如果没有半点的犹豫，我马上眼就瞎了。所以在弱这个事情上是光明和黑暗的区别，它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你要么就看得见，要么就看不见，要么是瞎的，要么就看见了。你说有什么中间地带吗？没有的。你今天是活的还是死的？我问你，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说我半死不活，没有，我不能说我半死不活，我还能说我就是活着，我还有个气我就活着，没了就死了。我要么在光里，要么在黑暗里。神、魔鬼就两个选择，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不是立志按神的话去行，马上这一切的事完全是另一个局面了，完全是另一个局面。我根本就没有智慧来看清楚真相，我也根本不可能有经文去回击魔鬼。魔鬼这节经文一说我就觉得是对，所以今天有多少错误的教导，多少的异端就是这么来的。异端在跟你讲什么？也在讲圣经，哎，对不对？他拿着圣经跟你读，哎，他在读什么？他在告诉你，你可以拿着圣经去支持你罪的选择，这就是他在说的。这个话是很重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因着这个被绊倒的？这就是试探的最到了一个最高峰。魔鬼直接拿经文，拿经文支持你罪的选择，大家注意了吗？所以你也可以说他一直读经的，对，你要看你读经之前你有没有立志按神的话去行，读经之前你有没有做一个决定，我就是恨无罪，我就是要转向神。如果你没有，我可以告诉你，你越读越接近魔鬼，因为魔鬼对圣经也很熟，你可以拿着经文来支持你喜悦罪的决定。这是经文的，在诗篇的91篇11节和12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魔鬼用的这个经文它到底背景是什么。诗篇的91篇11节，诗篇的91篇11节和12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是不是？是经文吗？是的。但是你看整个诗篇91篇他在讲什么主题啊？他在讲你急难中呼求他，91篇的第15节，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这是神说的。你从殿顶上跳下去是什么急难呢？ 啊，诗篇九十一篇你什么时候可以用？既然我们讲到这，我问大家一下，什么时候可以用？你在疫情中，你发烧烧到39度就可以用了吗？对不对？你咳嗽就能用了吗？对不对？你呼求神嘛，这个是你可以用的。阿们，你说主啊，求你救我，我在急难中，你要帮助我，这是你的应许。所以神的应许到一个什么程度啊？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呢，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神多大的恩典呢？那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可以说主啊，你看，我是你孩子，对不对？我挺有资格，对不对？现在我从殿顶上跳下去，你肯定得保护我。神没有这样的应许啊。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只有一个角度，就是我谦卑嘛。我说主啊，求你祝福我，因为我现在在急难中。哪怕这个急难是因为你悖逆得来的，没有关系。你谦卑，你什么时候谦卑都来得及。你骗了人，人家要打你，你是雅各，你哥要杀你，你呼求神，神救不救你？神一样救你。但是状态是什么？你在谦卑的状态下嘛，对不对？我们刚才看见魔鬼用的是什么？你在骄傲里，我可以做主，对吧？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跳下去。他想告诉你什么？你可以的，你很厉害，你不是神的儿子吗？把你放在中间了，就麻烦了。所以选择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听见了，看见了光，不做一个根本决定性的选择，坚定的选择，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魔鬼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远比你想的要大得多。大家以为异端是人做出来的，人哪有这聪明？异端就是魔鬼做出来的，因为他对圣经了解，他可以告诉你这节经文这么用，你就可以这么犯罪了，是不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很多异端很奇怪的事情都有的，你也可以在圣经上找到依据的各种奇怪的事情。你甚至可以说，哎，你看亚伯拉罕、大卫他们全是娶了很多老婆的，那是不是今天神就许可你在地上一夫多妻呢？有没有异端一夫多妻的？你找不找到圣经证据？魔鬼可以帮你找，理解吗？一定要下个决心，我要按神的话去行，然后你眼睛马上就亮了，你知道这肯定不对嘛，这还用说吗？是个常识嘛，对不对？你这个需要去跟人讨论，抱着炸弹到人群里去，需要去讨论对或不对吗？一夫多妻需要去讨论对或不对吗？你这有什么讨论的？是不是？所以在这儿，你会看见一个很根本的事实：你若不立志按照神的话行，魔鬼有经文来诱惑你。好，最后我们来看，耶稣用的话来回他，12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说什么？又是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这节是从也是生命记啊，生命记6章16节来的。耶稣用了3次的生命记的经文，背景都是和魔鬼用的这个试探的背景都是一样的。回他啊，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我们回顾一下这3个试探，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的点。第一呢，都是魔鬼要你做主，你而且呢让你做一个选择，他不能替你做这个选择。那第二呢，都是神用话回去的。 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足够熟悉，如果我们做选择的心足够坚定，你就一定能胜过试探，这就是结论。阿们。大家现在能从这个应用在自己身上，你知道该怎么做了？你下决心按神的话行，然后多读他的话，你就无敌了，你就不怕了。魔鬼怎么试探你，他得不到好处，你一定是做对的选择。然后你会发现你很有智慧，你以前的困惑的那些问题慢慢都没了，因为神的话就像清水一样，一遍一遍的洗洗洗，你就干净了。所以三个试探我们到这里呢分享完了，我们要开始进到耶稣的服事了。在进去之前呢，我们最后解一下十三节，就是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注意啊，用完和暂时，用完意味着呢他其实就这三斧子半，三板斧啊。我想问大家，下次他来他可能从哪开始？他又从肉体情欲开始了，是不是啊？他又来了哈，但他没有新的招，他还是这样的。他下次来呢又说你若啊，你若，他又是这样的。所以你学习这一段呢非常的对你有帮助，这是第一个解这一节哈。第二个呢，他下次会怎么来呢？这次可能是你自己跟自己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老我是很爱你的，你的老我是要把你拽地狱里去的。你自己，你的老我就是魔鬼的工具。所以这次很可能是你自己里面说，哎呀不行啊，我这饿呀，我得赶紧变饼吃了，否则就死了，这是魔鬼。还有可能什么？可能接着你的朋友跟你说，接着你的亲人，他会怎么说？他会用一个很爱你的方式说，很体贴你的方式说，又说你这个真可怜啊，你这你饿了40天都不吃东西，你怎么不吃一点呢？你身体会坏的。曾经一个叫彼得的门徒也这么跟耶稣说过，耶稣怎么回他的？撒旦退我后边去。耶稣很严厉的，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的，很体贴耶稣的，对不对？魔鬼会用谁啊？魔鬼会用你最亲爱的人，是不是？彼得是耶稣最亲爱的，是不是？魔鬼又来了，哎，你不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马上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啊，这个我并不是说你看见你亲人看他说不对的话你就对他说撒旦推我后边去。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这么做啊。那这个我们要有智慧啊，因为耶稣知道彼得这个时候这么对他说是对他好的。这个是要有智慧的，我们应用经文要有智慧。但是你的选择很重要。耶稣选择不听，你也是选择不听，这是肯定的。你不要去管他，对吧？因为同样的，有一次，大卫他去看他的哥哥打哥利亚那次，大家都记得吗？他两个哥哥就骂他嘛，责备他，说你就是喜欢看打仗才来的，你把这个羊丢了。大卫怎么说的？大卫有没有再跟他们吵回去啊？没有。大卫说我来岂是没有原因的呢，就走了。哎，注意了吗？所以要有智慧的，对不对？大卫没有跟他哥哥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对吧？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耶稣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对方就在撒旦里，这是一个事实。大卫那俩哥哥在那一刻就在撒旦里，这是个事实。不要看他的外表啊，这是第二个点啊，就是有可能是你自己，有可能你亲的人。还有第三个点，暂时。暂时意味着呢他肯定还会回来。你千万别觉得好像你这一仗打赢了就一直凯歌唱到死了，没有的。他会不断的回来。不断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另外一句经文啊，我们就把这一段结束了，就往14节走了啊。 那个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十章。格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第十二节啊，这是讲试探的啊，我们要把这试探的道理呢，我们讲全。临前啊，十章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就是暂时意味着呢，他还会再回来。所以呢，你这次可能得胜了。啊，比如说我们小 John 很想吃的东西，今天忍住没有吃，赢了一次。但是你要记得，他会再回来的，这只是暂时的。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记得一件什么事呢？不要以为自己站得稳，常在谦卑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圣经显明的很重要的道理啊，如果你有兴趣看圣经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有跌倒的时刻，软弱的时刻，那些时刻往往发生在他刚刚得胜的时候，对不对？我讲一个例子，很经典的，西西家王，对吧？西西家王他打完那场胜仗，那是多大的神迹啊！啊，他靠着信心，天使一晚上出去，185,000人全死了，亚述人。这是个多大的神迹啊！然后呢，他转头，他就把自己的武器、珍宝全显给谁看？显给巴比伦人看，就展扬啊，是不是？你看我的东西，我的东西，对，你看吗？前脚一得胜，后脚就跌倒。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自己站得稳。人在经历试探的时候呢，是在打仗，打完仗之后呢，是会松口气。你要知道，你越是松口气的时候，越是撒旦再卷土重来的时候。撒旦可没你想那么笨呢，是不是？你很警醒的时候，他怎么来搅和你呢？所以你以为自己站得稳的，你需要谨慎，这是第一个原则啊。第二个原则呢，要有平安。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大家把十三节划下来，如果有必要呢，抄下来啊，贴在你床头，你一定会用得上这些经文的，一定会的。我们每一次神的真理啊，最后总停在恩典里的啊，这个是最最美的最美的点。圣经实在是太好了，启示录最后是停在新天新地了。所以神的应许是什么？你会经历试探，你也肯定会有麻烦，但是呢，你不要怕，因为呢，你经历的事呢，全在神手里。神如果不许可呢，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神要许可，你就要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最终你也能承受得住。你相信吗？所以就意味着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应该出现绝望的情况。阿们。这就意味着呢，基督徒是不会去自杀的 ，right？ 是不是？也不应该这么做的啊！我并不是说所有自杀的人都不得救啊，没有这个。也许他就是输了，这仗没打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神一定给我们足够的应许和盼望。所以一定不要被眼前的难处所吓倒。有没有难处？肯定有的。人在受试探的时候一定是在难处里。是不是？我问大家，这个 耶稣是什么时候吃上饭的？三个试探结束之后啊，天使才来伺候他，是吧？就是魔鬼退去了，天使才来伺候他。我不知道路加福音有没有提到哈，也许是在别的福音书提到的。就意味着他饿40天，然后经历三次试探，全是在饿肚子的状态下，很痛苦的，肉体是很难受的。但是神的恩典也是足够大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在这个试探里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如果耶稣三个试探一结束，天使马上就来伺候他，天使那个时候在哪里啊？天使就等在边上嘛，是不是？是吧？这个饼啊面包啊都准备好了，是吧？什么烤鱼估计都准备好了。所以神给你的祝福就已经在你边上了，神已经几乎就要给你了，就差最后一下。你现在如果觉得是最难的时候，那我想鼓励你，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了，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一定不要给撒旦机会，因为越是黎明前黑暗的时候呢，你越可能最后放弃。你说算了，我就撒个小谎吧，算了，就跟着撒旦做这一次吧，一次都不可以。你跟撒旦说，我死都不会听你的，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然后你等，你一定能等到神给你开的这条出路。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只要你是在主里，那你不在主里就没办法啊，就是你选择就是跟从撒旦，这就很麻烦啊。我们讲到的这十章十三节啊，就你前提得是你信他这句话，你不信他这句话对你没用，没有用。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不能保证什么每一个自杀的人都是不得救的，因为他有可能那个状态都不在主里。实际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肉体里，那在肉体里基督徒只能是罪的后果让自己醒过来，没有第二条路。但你只要是在主里，你一定要把十章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抓得牢牢的。你说主啊，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超过所能受的，然后你忍着等，一定能看见荣耀的，一定能荣耀他的名的。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我们可以开一个头了哈。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四章的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啊，众人都称赞他。啊，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啊，注意他原来在哪呢？在旷野，对吧？在旷野在做什么？经历试探，所以试探得胜了，回到何场？阿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顺序啊。神什么时候会大大使用他的工人去做工呢？要从旷野得胜回来 right？ 所以我们今天说主啊，我要服侍你，哎，我要做工，其实我先要问的第一句话是，主啊，你给我预备的旷野在哪里？我们人要经过旷野的，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保罗也在阿拉伯待了很多年才回到服侍的岗位上的，对不对？保罗从得救到他在使徒行传里频繁的服侍当中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单独跟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如果说呢，主要我想要进到跟你同工的这个服侍的岗位上去，我先要在旷野的这三次试探里啊，我要得胜。我得胜了回来， 我才能被主所用啊，主才能用我这个器皿，把圣灵的能力和神的真理给出去。所以当他回到加利利呢，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我想问大家，假设我呢，我没有经历过路加福音的四章的一节到第13节的部分，我直接我就去到加利利，我可不可能名声传遍四方了？可不可能？也可能的，也可能的，也可能。大家知不知道有许多的传道人，他曾经都很有名了，但是在他的晚年，他的一些最显明的时候，他一生所做的服事全部崩塌了，全部崩塌了。大概在1年多还2年前啊，有一位美国很著名的传道人过世了。为此啊，我还买了许多他的书啊，因为我怕之后就过世，就这些书就绝版了哈、啊。我一下买了很多他的书，写的非常好的书啊。但是在过世不久，他的一个极糟糕的个人生活的罪显明出来，极糟糕，确凿证据全塌了。我家里现在还有他的书，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我拿这个书推荐给别人吗？我怎么推荐？他有没有名声？有，很大的名声，我就不说是谁了，很大的名声。他所犯的罪不是信主前的啊，不是像保罗以前的扫罗，扫罗还杀人呢，是不是？那保罗可不可以说，我今天在腓立比传教，我明天在帖撒罗尼迦我就干点悄悄干点坏事儿，反正没人知道，可以吗？不可以的，这个很危险。我再想告诉大家啊，就我们最后把这个解完，15节我们放到后一次。如果我是这个美国这个弟兄，我这一辈子我有很大的名声，我为主做了很多工作，最后我死了以后，因着我隐而未现的罪显明出来了，最后整个楼塌了，神的工有没有做不下去啊？没有。神的国是不是会继续啊？会。是不是那些被绊倒的人就没机会得救了？还是可以。最后受损的只有谁啊？只有我自己。这就是草木和秸和金银宝石的区别。是不是说你不经历试探可以去服侍呢？你可以，你就在用草木和秸造房子，最后一把火烧光，你可以做。为什么你要在个人的罪的事情上要得着对付，一定要在试探上得胜，你再去服侍呢？因为那是用金银宝石做，你做了就留下来了，是不是？我们小孩子都喜欢玩，会不会你让小孩子用泥巴搭的房子你去住进去呢？可不可以住？住不进去的，会塌的，你不是地基打在磐石上吗？就是个差别。这个弟兄我真的觉得很可惜，他只能说真的很有才华，他做工很有果效，很有果效，他很聪明，不单是我，甚至教会的其他长老也都曾推荐过他的书，在这事情发生之前。但是一把火全烧光了，一点没留啊。 来想一想，我们要做哪样的决定呢？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啊，啊，我们得救之后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我说主啊，求你把我带到旷野，求你使我能够在试探中得胜，求你使我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做这些祷告的时候，我要记得这个祷告意味着什么。祷告意味着苦难的，祷告意味着神是要熬炼我的，然后我才有力量，才有信心，才有从主来的圣洁去为他的名做见证，否则为谁做见证？否则是谁的名声传遍了四方？所以第十四节，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这真的是神的名。如果我是像那个弟兄一样，我们是像这个弟兄一样，是我们自己在最终的名要传遍四方啊！求主使我们警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这样试探的道理啊，是真的宝贵的。您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您不会让我们在试探中超过所能受的。我们要的就是在谦卑中坚定的信靠您，坚定的向罪说不，向撒旦说不，坚定的来到您面前祈求您的恩典，读您的话语，更是坚定的愿意经历这一切的苦难，胜过这试探，成为您合用的器皿，是吧？求您这样的带领每一位属您的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